啊，圣经的例子，例子。然后呢，你所认识的人，亲手碰过的，你亲手亲身的经历。很多人喜欢讲车祸蒙主保守，这个题目太烂了，所以没有意思。但是呢，还是你亲身经历的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一些东西是你听别人讲的，听见的，或者看见的，看见在前啊，看见你目击者，或者听见的，这些东西就准备力就会很丰富了。啊，你如果找不到例子，第一个从圣经找，第二个从你自己身上找，第三个从你的朋友找，第四个从报纸上找。啊，你懂我的意思了，一二三四啊，这个是平常的功夫，偶然记下来。这个呢你去找。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吧，十一点半了。
交托在这里，主，相信你自己的恩典，圣灵带领我们，开启我们，教我们明白。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今天下午这件时间，求你再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下午我们刚才散会的时候，就有姊妹跟我讲，说是要不要上一些功课，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做。
我想。哎，有人反对啊？
没有，
不是反对，我想是很好的建议啊。我本来也是在想应该上一些 homework， 那么所以上什么呢？我想这个一面讲，我们就会有更清楚哪一类的东西可以怎么样上啊。那么现在我就继续讲这个在准备经文的这些事情上面呢。一些分类的办法，解经的书，读经的参考书就已经在做分类啊。或者这样讲，刚刚我们讲三，是不是讲第四点啊？经文或者这样子叫什么？各类的。各类的讲道，在讲分析之前，讲讲各类讲道的这个特点。所谓各类的讲道，它有一些名词。我想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特别的叫 expository preaching。expository preaching。事实上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发现我们一般中国教会最喜欢用的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expository preaching 其实它不光是指的这个它的方法而论，而是它这个很自然的把讲到的内容集中在圣经上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国教会最喜欢的做法你看中国教会很少有一种对于现实国际现实或者说现状从那个天天发生事情来交通题目的。比如说很少有人说妇女在这个教会中地位，以这个题目来作为讲道的题目，没有这样，没有，都好像觉得正统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么也很少有人在教堂里面讲这个种族问题的，没有这些事情，很少。你很少看见是中国教会里面有这样一种从这个出发点来讲的。但事实上有一本书，这个很重要一个解经讲道的人，我想你们都听过他的名字了，Martin Lloyd Jones。Martin Lloyd Jones 讲过一句话，他说讲道的目的若是和现实生活脱节就不会成功。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preaching, 是应该是入世的。应该是对着现况的需要讲的，所以传道人如果他离开了今天发生的事情，离开了社会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做一个 preacher 他可以做个圣经教师，但他没有办法来解决人的问题他在他这个The Preacher and His Preaching， 大概是他写的那本书Martin Lloyd Jones，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题目 The Preacher and His Preaching， 大概这本书我名字不记得了。他头一章第二章好像第二章就讲这个问题。那我就说这个思路由 Lloyd Jones 讲起来是很合适的，因为 Lloyd Jones 是很伟大的圣经教师。他是谁呢？他就是Campbell Morgan 的 接班人啊。Campbell Morgan 在 Westminster 这个讲到最后他退休以后，不是退休，就年纪大了以后就留在 Westminster， 没有离开，没有出来过。那Campbell Morgan 到美国来过，在 Biola 那里做了一年还两年校长，不过他发现神没有给他这个这方面的特别的引导，他就回英国去了。那回去以后他就在 Westminster 那里留下来讲道，一直到他死都天天讲道。这个了不起，那有天天有人来听，这个了不起啊。那当然是因为他的恩赐好了哈。那么他晚上聚会的时候就讲圣经，从怎么一路讲下来。那么以后 Martin Lloyd Jones 就是这个 Campbell Morgan 去特别把他找来的，知道这个年轻人不错啊，就请他到 Westminster 讲。那 Martin Lloyd Jones 现在也死了，他一路讲的不需要讲多少东西。他最有名的两本，一个是以弗所书注解，以弗所书，一个是罗马书。罗马书根本没有讲完，罗马书从哪里讲起呢？他从罗马书第二章还第三章第十节开始讲起，讲到第八章就没有讲完。那你不要以为他没有讲完，书很少，这么多书了已经。以弗所书六章更不得了，六章大概出了，不知道有没有这套书哈？以弗所书注解，他一大套。那么他就是专门是这个从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样子开始。但是他在这个里面特别提到 Martin Lloyd Jones 特别讲，就是传道人如果不能够因为他讲的圣经或者讲的题目叫对我们圣徒每天的生活跟社会的问题有所答案的话，不算好的讲道啊。那么他讲的东西呢，其实也是归类在 expository preaching 里面。现在美国教会慢慢又走回这个路，所以我听说的 Bible Church 他们光讲圣经，这个看你怎么说法。如果是一个 liberal 的眼光看，就是这个好像死东西。可是如果在一个会活用，把圣经当作神的话，对于今天能够有直接的影响的话，这个还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所以我今天我提的就是，因为这个也比较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来分析圣经。那像有些传道人就不是主要在用这方面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很有名的 Billy Graham 绝对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他绝对不做这个工作，因为他传福音他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讲起的，他是讲现状的问题，讲沮丧，比如我们讲人的堕落，这个都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里面找出来的材料啊，都是一种题目式的灵感式的或者一种挑战性的啊，他需要把针对现在的问题那没有人说Billy Graham 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传道人preacher， nobody can say that。 但是我今天所讲的不是 discredit 任何一个除了 expository preaching 之外的那种 style， 而是说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侍奉的时候，这一类东西是根基。如果你没有神特别的呼召跟恩赐，这种是可以学的。那一类的组织那些东西，如果你这方面学好了再用也是可以的。所以根基在这里，根基在 expository preaching 啊。那么以后如果我们蒙主呼召或者主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引导要讲这些题目的话，这些根基就更加用得上。那可是我还在重复，不是唯一的讲道的方法。而且我也不希望我们这些workshop 这些在这个训练这方面情形变成弟兄姊妹以后每个人都会分析别人讲道，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啊。你看说哎，周弟兄讲道他不合格，他自己讲道他分析不行啊，这篇信息打零分啊，这个不是我们的意思。那所以我就讲各类讲道，我只是提过去好多地方，现在我们就专心讲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条路。Expository 现在一塌糊涂。Expository 啊，所谓 expository 什么 preaching 什么意思呢？它不是 hermeneutics 啊 ，hermeneutics 好难拼啊 ，hermeneutic。Hermeneutics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站在一种解经的立场。这个中文我也搞不清楚了，一个叫解经，一个叫释经。这个是在文字上面是老花样，实在对我来讲太困难了。解经、释经，那解经跟释经的分别在哪里？哪一位给我解释解释？解经跟释经，那这里它有一些不同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 hermeneutic 的立场呢，就是他把圣经从文字学的基础来看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他怎么样，他的本文的意思是什么，正解本文上下文正解，还有 context 正解啊，这个 context 上下文啊，这个语文的语文学的基础，语文学的基础，用字的基础，这个不叫用字了，用字的话就是修辞学了啊，修辞学，语文学的基础，修辞学，还有呢，就是一些每一个讲话或者写作的人，他的用字的习惯。用字的法，用字习惯，所以我想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读一些解经参考书，他就会告诉你，那些这本书可能不是某人写的，或者他的 style 啊，这个用字习惯，或者是我们叫 style， 不合他的 style 啊。我的确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在做众圣徒这个文字工作了，有时候我去把别人讲的信息，整理出来以后抄写了，要印复印了，等到发现他有几个错字的时候，我想拿几个字点缀把它字改一改，结果发现我用的字跟别人用的字不一样，那篇信息里面他常用的字就是他常用的字，那我要常用的字，我要找一篇的话，我的假如他的讲道里面有两就几个字要修改，找不到，我的信息里找不到，很普通的字啊，语气惯用语啊，比如说后果，我们每个都不会被这样讲了，那有些一定不用后果，叫结果，一定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就是啊，讲所以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字，但是的确你可以在圣经里面用字习惯不同。这个地方呢，就是专家。他下功夫了，那希腊文他都是颠颠倒倒，里里外外这样跟你每一字的分析以后，这个叫什么字根学 etymology 什么这样，是不是我也搞不清这字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些情形从 hermeneutics 也着手了，是他一个解经的基础。但是所谓释经学，我也不知道哪个解经学哪个释经。今天 expository 呢，就是往前走一步了。他有了他本文的正解以后，他这里所讲的，这样我们分析就更清楚。他这里用这个这段经文主要的内容，他的本题、主题有没有一些刚才讲这个 hermeneutics， 还要注意背景啊，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啊，那这里也注意背景，但这个背景跟这些文字的背景不同。这个背景就是说，这个题目所以讲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先导的因素啊？这些东西都是释经学里面所要注意的。那所以他讲的时候，他从这个地方 exposition， 或者我们这个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exposition。所以有一次有一弟兄，他说我去参加那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个 COBE 啊 Congress on expository Bible COBE on Bible exposition， 他就去了大失所望，因为他以为是去听 expository preaching 的，结果他们讲的是 exposition Bible exposition， 两个不一样嘛啊，Bible exposition。 那么我们刚才讲释经，就是讲这些事情，讲怎么样把这本圣经解释开来，但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呢，比这个又多一部分用在应用上面。刚才我们讲这些情形，那 expository preaching 呢，就是应用那些经文的本身，跟它经文的本身这个本身的意义拿出来应用、引申啊，比较的应用里面是引申、对照、比较这一类情形，用在这些地方。所以当他这样子应用的时候， expository preaching 的基本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应用的，为了能够 practically 能够产生果效的。所以 expository preaching 绝对不能够仅仅 Bible exposition 上面，不是说今天我来解一张圣经把它解开了，那底下还要引导人下一步，就是这些事情对于我们听的人有什么 impact，
能够在什么哪些地方产生应用啊。所以我就讲，今天我讲的一类就是讲 expository preaching。所以 expository preaching 呢也有两种，一种是经文的 context， 经文的上本身一段，用一段啊，一段圣经，一段圣经或者一节圣经，或者可以用几节圣经。几节圣经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贯穿的主题，或者说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所以这里面已经有不少方法了。比如我要讲成圣，成圣可以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题目，你可以从罗马书里面讲成圣的观念，讲希伯来书里面成圣的观念，把这些都所谓 expository preaching 不一定你讲一段圣经，也可以有题目啊。像这种题目就是你用几节圣经，同样的几节圣经，不是连贯。刚才我们讲圣经的配备不是这样啊，这个差不多等于是专题性的了。那么成圣题目找出来以后，你把罗马书找出来，把这个希伯来书找出来，把其他几本书再找出来，甚至你可以引用旧约讲成圣这个观念，这也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啊，所以范围很大。那么今天呢，我也不讲这个，也不讲这个专题讲法啊，我们也不讲这个，只讲这个，就是我今天假如有一个比较 concise 题目啊，选一段圣经，选用一段圣经选出来了，这段题目怎么样我拿来做大纲。今天我就光讲从怎么样从一段圣经里面来做大纲。那你就要注意了，不是每段圣经都能做大纲，不是每一段都能做大纲。如果你找的题目是不能做大纲的，那你苦了，那你怎么一定要把它讲这个道理了，这是不行的事情啊。好，但是呢大部分大部分啊，这个里面又有两种情形。有一些你看知道大纲的做法啊，大纲有很多种的可能性，一个是事实的分析大纲，这里包括真理上的分析，如果新约很多是真理的分析，有一些包括是事迹 facts，意思就是说你看了这圣经发生故事，大卫认罪是在他大卫这个生所罗门是在他和拔示巴这个犯罪之后的事情，那么拿单进去责备他是在他生所罗门之前的事情，这些事实你要分析清楚啊，你不能乱讲，那个你离开了事迹，你讲的真理就站不住脚了啊。所以事实的分析这些，或者呢再有呢这些大纲，还有一种就是那我说真理的分析放在事实里面啊，其实这个真理两个字不是，或者这样的我把这个擦掉啊，事实的分析，事实事迹的分析，还有一个是就是事实的分析哈，一个事实一个事迹，另外一个呢是讲到真理和经历的分析。和经历的分析，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事实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都是根据圣经的本文，所以我说是事实了，不是讲这个。或者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你分析，这里有事实，可是我把特别从里面抽出来，因为是讲经历和真理，这个事实呢可以说是故事的分析啊，或者事迹的分析，故事。那么我也许这个名字也需要修改啊。Anyway， 我想这个意思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分析大纲的分析啊，是必要的。那么分析了以后，然后你要把它用分析的结果，你把它就是我讲的 expository preaching 了，你开始要引申，要很注意这件事情。因为一般的情形我们就很快就从分析这里变成一种很多人不赞成的，就变成把它 spiritualize 凌然化。但这个当中有很大的讲究，你这个步骤做错了，或者说你的根基不健全，有两个结果。第一个，误导人进入错误的真理，一个是你的信息经不住考验，经不住考验。因为听的人如果圣经真是有知识的话，他就觉得你讲的不对。那这个当中慎思明辨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听的人也要小心，讲的人也小心。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保罗讲道，保罗读完圣经以后，他分析一个结果，传耶稣是基督，对不对？那么他在庇利亚讲道，在帖撒罗尼迦讲道，他鼓励听的人去慎思明辨，他根据这些事实的分析讲出来的 conclusion 啊，讲出来的 conclusion， 他没有 spiritualize 这 conclusion， 引申过来结论，引申就是一方面是结论啊，就是这个他叫人接受耶稣是基督。像这样的分析，这一部分真正来讲是目的，要打这个东西。所以你这里如果功夫做得好， foundation 稳当，讲出来事情言之有理，听的人也容易接受。假如你这方面的分析做得粗枝大叶，而且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你讲过来是讲出问题来的话，那谁也不能替你负责，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讲这个，你一定要把它牵扯上去。所以 spiritualized 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把我们要讲的东西啊，它没有了放进去了，问题出来了啊。这个情形要注意的。好了，那现在我们讲怎么样分析，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必须要举一段经文例子。我们举什么经文呢？我们举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举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因为刚才我们读了林后二章第十七节，他讲什么？他不是凭着神的他不是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凭着，乃是由于神，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那所以第三章的题目很具体的，他讲到他的 ministry。 这篇信息我讲过一个题目，叫做新约的知识，这个知识应该是 minister of the New Testament。 那讲完到又有几个弟兄跑来跟我讲，他说他以为我要讲教会里面的执事啊，他说教会里的执事，他说你讲这边道是教我们怎样做执事是不是？一点不是，他弄错了啊！这个不是教你怎么样做教会中间执事，是做神的 minister。 那问题麻烦已经是这里了， diaconia 这个字啊，的确在字义分析上面，教会里的执事也是一个 diaconia，也是做一份神的用人，也是 minister 啊，服侍的，做服侍人的。那问题就是这里他上下本文呢是讲他所领受的职分，职分这是怎么样做一个 minister 啊。好，我们看一看这个东西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分析，大纲的分析。好，我们看一看，读一读啊，第三章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事实上呢，这章圣经很长，就着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来讲已经够长了，所以我们只读第一节到十一节好吧。我们其实又举荐自己吗？欺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会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的，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好，怎么样分析这段经文？啊，我们一面讲一面就大家可以提供意见。头一个问的很实际问题，怎么样分析？当然你可能读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一开始不可能有很清楚的思路啊，要知道思路，圣经有它的思路，做写圣经的一定有它的思路。但是很可惜，圣经这样的写法，思路是最，就是说它不是为了思路写的，它是为了内容写的。什么叫思路？刚才我们讲一二三四，这是思路。但是如果你把一二三四拿掉了，我今天这样跟你讲也没有段落，你就不知道讲什么。那么他可能有了大纲，他等一下我就讲，又要再讲。他有了大纲，讲出来的东西却不是告诉你大纲上一二三四。以后我们讲 delivery， 刚才我们又讲 delivery， 好了，你这个像一棵树一样，第一个引言在这里了。好，第二个本文那个分析啊，起承转合，他这样的从这边开始，第一啊，这个里面讲说是一啊二啊三，然后二里面又有 A 啊 B 啊 C， 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如果画一棵树的话。那一二三，是不是树根在这里啊，纺锤线在这里。那么一里面又有好多点，这里又有好多点啊，那有先有后，是不是啊，不是从一个骨节一样接上出来，这里接了一点东西，一个果子，两个果子，这里开了一朵花。但是他跟你全部讲这些时候，他没有，他不一定是那。他不一定，有些人讲到这样，他这样讲到这里，先告诉我先讲第一点了，从这里来，然后讲说第一点里面分成多少点，啪啪啪跟你讲了，讲完这边讲完了，好了，现在我们回到这里讲这一点，有人这样讲到的，但大部分人不是这样讲到的，他讲完以后没有告诉他那一点讲完了，他讲说从这里讲，这里就他回到这里来，跳过去，从这里他没有跳回这里，他跳到这里来了。再讲一遍，讲到这，我从这里再回去了。那我们听出去很不容易听。但是呢，因为 preaching 的时候，我们刚才还没有很多没有讲的 preaching 的时候，因着它里面的负担跟圣灵的工作，他讲的时候他没有法子照着分析讲。很多人听着分析要睡觉的，因为没有意思。有些人他讲这些东西是用例子来讲的。这个真理他没有给你罗列出来。讲完例子以后，从例子里面 draw conclusion， 他已经讲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分析的时候跟讲的时候可能两回事。那么现在倒过来，你看保罗讲的时候，你要在分析的时候，要分析功夫，要一点分析功夫。可能你刚开始抓不住他的思路，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头一个是看重点，他讲了什么东西？重点啊，多数，好多个重点。还有一种语气的 impression。给你的印象，这个东西是，这个印象是很要紧的。比如说这张圣经里面，保罗给我的印象，我不想你们读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他把两个执事，新约的执事跟旧约执事拿来对照，跟旧约拿来对照，对照啊，这两个对照，他用了许多的名词，你如果这样看就是很多对照的名词，这一套一套的，一对一对的啊，对不对？新约跟旧约本来就一对，然后呢，一个是定罪的执事，相对什么称义，这就是一对的。然后呢，啊，死的执事，然后另外一个相对什么呢？活的执事 ，OK， 还有呢，属灵的执事对什么？
呀，他是属灵的执事，还有呢属字句的执事，定罪的执事哈，他也属灵跟定罪又对在一起，
对，
所以这当中有些重复啊，有些属灵执事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他几方面对照，还有呢有荣光的执事，这个呢另外就是没有荣光的执事了啊，一个荣光渐渐褪去的执事，这很多对照。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抓住他思路了，可能保罗要讲的是这个地方出来的，他说我要讲这两个执事的对照啊，那这个地方叫做属死的执事或者定罪的执事，这里讲的称义，这里讲到属灵的，这里讲定罪的啊，这里讲有荣光的，这里讲荣光渐渐褪去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你这个分析，你怎么你做大纲的时候，你就要叫人回到这一点来。那保罗是啪啪啪啪啪啪这样讲，但你知道他是从这里分歧了，他有两种执事。这里呢，好了，我们开始了两种执事。你看啊，大纲出来了是不是？两种执事。这个是他的本文内容重点了。啊 ，OK， 两种知识现在就可以开始写了。第一，这个是第几还不晓得啊？那所以你写小点。第一，对照，这个对照怎么样？对照新约和旧约，或者你把它再变成一个小脉络的话，新约和旧约的对照，新约里面是什么？写呢？把它写下来，称义的次序你要编，次序要照它次序啊。这个是有最后一点是有荣光的知识，这是退荣光渐退的知识，
退掉
，OK， 退啊，废掉 ，OK， 废光废掉知识，废掉 ，OK， 那是应该长存的哈，这应该长存。那么前一点是有荣光，这就是褪去的知识。渐退啊，渐退。你把一个写下，我没有写全啊，你们自己写，或者我们稍微花一点功夫也好啊。这个啊，太多了哈、啊。还有一种，这个，那么两种知识之前呢，你再看两种做工的方法，两种生命，两种不是两种，两种什么？两种见性，好，它是两种见性，可以，这个题目很好。两种见性，一个是什么？石板，一个是新板，啊，对不对？神做工的原则不一样，所以这里可以讲两种做两神的两种做工的原则，两种工作的原则。这个地方在小字呢，两种见性。啊，好了，这个在这个之前，因为有两种做工的原则，所以它才有两种执事。啊，那么其实这里呢，你也可以讲新约和旧约的分别。啊，好，那个我们在里面分析两种知识里面，我们再提一下啊。他说呀，知识的来源，所以你现在改一改了，这个不叫一了，这个叫二了。一是什么呢？知识的来源。两种不同，我们能够承担新约的知识是为什么？怎么样承担的知识？这里讲了一个字句，一个经义，所以你知道旧约的律法，旧约的执事是字句的执事，新约的执事胜过字句，要变成经义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你这样分析的，我相信我们就是即便这样的这样讲，大家没有时间坐下好好默想，你也发现你有很多可讲的东西在里面了，有没有内容啊？光是这点你可以发挥很多了。 光是这个对照，这个地方你可以发挥很多了。你看啊，大纲已经慢慢出来了，这是大纲的第一点，这大纲的第二点啊。那么你先插个引言，插上我写引言，写零啊，引言，你插个结尾，这里 application， 你 application 都可以放在里面， application 应用。你讲到的技巧上面呢，我是喜欢这两方一起，在分析大纲就把应用放进去，就都放进去，都放进去，一点点都放进去了。这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不完的时候你随时停下来还可以啊。假设你讲不完不讲了，哎，时间关系不讲了，应用已经讲了。假如你要把道理真理都讲完再讲应用，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很 dry 很干枯，讲的时候大家不觉得有什么用处，他的注意力就集中了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讲不完的时候你很难把应用讲出来啊，你全部讲完再回去讲应用比较辛苦。所以呢，这些应用呢，你有些重点真正讲的时候两个混在一起讲。所以我刚才说了，你分析分析很好，可是讲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照着你的大纲讲，没有办法，你会把两个放在一起。最后一点就是怎么样结论啊，或者我刚哪里错了啊，这个是在都在大这个本文里面的啊，应该这是二这是三啊，这个呢就是本文，这里面一啊二可以了，就这样。那你大纲当然你应该，我想你写的会比我好一点啊，或是马马虎虎写下来再仔细修改。你一篇大纲写了以后可能你不喜欢，过两天你把重新删掉，重新编排组合，没有关系的，没有人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写过一遍大纲再写两，尤其这个地方很多东西可写的啊，我没有写下来。你一次两次三次你自己看大纲再写，重新写过，写的不满意再写，好了，你写完一遍以后啊，你不要立刻的就很快的就拿来讲，想一想，想的时候呢，自己给自己一些很公正的一些 critique 啊，批评，就是说 can I improve it， 我能不能把它 improve， 这个工作很要紧。所谓讲到的准备完全不完全，就看这个功夫，不是唯一的功夫，但这个很要紧的功夫。有些时候你一篇讲到大纲弄不好很难讲，可是你三弄两弄，哎，出来了，那个脉络分明了，好像一片树叶脉络分明了，讲起道来得心应手啊。所以这个功夫啊，一次做不好没有关系，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假如你们夫妻的话就彼此看看，我把这个大纲给你，你看得懂看不懂，你把这个大纲给我，你一看都看不懂，不要讲，你不去讲，你就放在这，让别人觉得对不对，这个很有效。假如你的大纲能够 communicate， 别人看的大纲明白你要讲什么，多半是大纲可以了。因为大纲的目的是传递思路，记得吗？我们刚才写了两个字，思路哈，思路的传递 model， 大纲里面看得出来，讲到中间思路的传递不容易。好，这是你自己 improve， 然后下一步做什么？加资料，加例子。例子有两种，我刚才没有讲啊，一个叫 illustration， 另外一个叫做 example。不大一样。 illustration 是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是例证，还是不一样，说明跟例证还是不一样。那说明就是说我这段事情我用一个故事来解明它里面本文的意思，例证就是说我讲的这些事情怕人不懂，我用一个例子来证明 validity。 所以你知道 illustration 跟 example 在应用上面技巧上有很大的讲究，很大的讲究。一个好的 illustration 它会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它等于跟讲道中间呢，等于是打一个窗户， 透气，因为这些东西是要用脑筋的，你要思路传递的时候，讲的人也累，听的也累，可是你有一两个例子的话，等于是给他一个机会透气啊。而且这些事情，人的脑筋有一些最奇妙的地方呢，就是所以有些也出了问题了，人讲的是这个，听的是另外一个 hinting， 所以 illustration 还有一个 hinting 的功用，给他一个 hint， 暗示法，讲到里面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有效。你看主耶稣的这个地方，我们呢有一点明白就好。你看主耶稣讲到中间，有些地方是 illustration， 有些地方是他多半是用 illustration 啊。那么 example 呢？我想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例子、讲见证这些东西哈，都这个两个原则是一样，但用法上有点不同啊。例证和说明 ，illustration 也不是说明了，怎么样？我不晓得，反正有英文就好了 ，illustration 啊。好了，你把这些东西加进去以后，现在差不多可以做一些 editing 了。啊，这个我擦掉了啊 ，editing。精简。做一点精简的工作，比重的调配，比重。你这么多段啊，这么多内容大纲那么长，你该花多少时间讲本文，该多少时间讲本题，这个讲引言，该就算讲结论，这是一种 editing， 这是一个比重。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大纲里面，可能你不全部讲。可能你只讲今天你心里面的负担是要讲这个，可能你今天负担是想讲这个，可能两个都想讲，你必须有所取舍。假如你时间不够的时候，必须有所取舍。不仅是时间不够要有取舍，有些时候你讲到也必须有所取舍，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的重点。一篇道同样的大纲，可能对不同的人讲的重点不同。我说的都是很 mechanical， 不是说啊圣灵感动我多讲少讲，在你事先准备的时候，你应该觉得说是今天可能这些东西我要多讲这个，同样一篇大纲，啊，好，你要做精简的工作，这个是经验，完全靠经验，这个东西很难，但是呢，这些过程是有很大帮助。假如大家肯用功的话editing 完了以后试讲一遍，你找不到对象讲给录音机听然后最好是讲给录音机听，自己可以听。好，或者还有一件功夫要做的，转接啊，转接是什么意思呢？在点与点中间，在内容与内容中间呼应，你看这个东西有关系的，对不对？呼应，转接呢，怎么样从一个题目一个点转到第二个？而听的人觉得有连贯的感觉，事实上他是已经讲到第二支去了啊。刚才我们不是画了一个数吗？他已经从这株到这里来了，但是他过来的很 smooth， 因此你不觉得他从树上掉下来啊？你听到的听着，啪一下他停下来了，怎么回事？另外起个头，那是转接上没有做好。转接做得好的时候，他把这边要讲的讲的差不多了，他就带你这样过来，哎，现在讲这里了，好像一个音乐啊，它的主题的不停的 continuous development， 我不晓得讲音乐是不是合适，因为这个东西太抽象了啊。可是它就慢慢的把你引到它要讲的东西里面去了，自然的引过去，以致你甚至不觉得它当中有个 movement 的间断。这个有人喜欢这个，有人不喜欢这个，我自己是喜欢这个啊。为什么呢？
我相信 preaching 是个 power， 圣灵在后面的能力推动。假如你断了下来以后啊，我们不能控制那个 audience 的这个 captivity 的话，你可能一半落掉了，讲到一半他底下没有了，他没有听进去。所以你能够不断的话，非常好，就非常好。可是呢，另外一方面，这个不间断转接跟大纲又是冲突的。大纲是清楚一二三四五六，那转接的时候你从一到二很轻松转过来，啊，那你看打拳也是这样，你如果每个动作都棒好棒的不行，他一定要这里怎么一笔画过去了，哈哈，他有用处啊 ，continuous， 好，所以转接这件事情，常常的思路上面从这里引到那里，有一句话两句话，像这个题目是很集中的，很容易做。啊，那么有些时候这个比较难一点，有些的经文比较不容易做。好，那么在精简的过程，我忘记讲一件事情，在精简的过程中间，刚才我们不是写了大纲吗？精简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如果你们能补进去的话，笔记里面这样补啊，命名，重新修改你的题目，命名。意思就是重新修改题目，重修你的用这个，那像这些地方重新修改它的用字，什么目标？让它有一种统一的感觉，统一调和整体，有一种整体的感觉，让它有一种整体的感觉。那么这件事情我自己个人受最大的帮助呢，就是我在编众生图这个东西的时候需要重新命题。讲道先生呢，也是不是我的讲的道，别人讲的一样，讲到现在讲的兴高采烈眉飞色舞，他噼里啪啦一大段讲过去了，没有题目，你要跟他找个题目，你要跟他找个重点啊。那么这里地方我们自己做大纲之后呢有帮助，如果你把题目做出来了就有帮助了啊。比如说我在整理讲雅各书的经历，我起先以为我要照着这样大纲讲，可是真正讲的时候开车开出去了，开得很远了，有内容但是没有题目就抓不住他，所以就花很多功夫重新想这段哪一句哪一些话是可以做题目用的，把它再拢回来。假如我们事先在大纲上面先做得好，就容易。那么刚才我们讲大纲枝叶的繁多也不一样，比如说第一大点里面你没有小点，好了，你这样讲你不能讲太多东西，对不对？第二大里面有四个重点，一二三四，所以这个篇幅比这个大很多。这个里面呢就两点，比如说那听的人呢，他听的人听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听到你七个点，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有这些分段，他就觉得哦，三点四点两点他听见了。假如你缺少这个命题的统一的话啊，你听说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他没有把它联络起来，他不会。那么你讲的时候很难避免，我知道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东西点太多小点很多，所以自然篇幅会增加。所以讲的时候如果你能在这边做一个小的结论，很多点的时候你做个结论有帮助啊。所以你说弟兄们，刚才我所讲的情形一二三四这个点呢，我因为再重述一遍，然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明白，这些地方有时候必须要。那有些时候呢，从这个第四点之后发挥已经到这里去了，那就错过机会，那没有。所以我说在讲到的 continuity 上跟这个大纲的清楚有时候冲突啊。不过这个呢很难说，孰者为优孰者为劣啊。我看我漏掉什么。 OK， 精简也讲过了， editing 啊，这个讲例子也讲过了，差不多啊，结论差不多这样。关于刚才我们引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段情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不好？这个例子呢不是我的例子，是这本书 Kohler， 这本书如果你们图书馆能买一本的话很有帮助，我已经把名字留给崔弟兄了啊。 Charles Kohler 这个人写的东西头脑非常清楚，大纲准备的非常好，他有几个范例
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请大家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哎，不是第二章，讲错了啊，《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26节到40节，这是同一篇经文啊，同样一篇经文，他分析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这个是了不起了。这个东西啊，这个 Kohler Charles Kohler 这篇东西，我深为折服。他这篇东西分成好几个，做了好几次大纲分析。刚才我稍微提了一下，根据你的信息内容决定你的分段。好，这段故事我想大家知道了，我就读给大家听啊。这个因为你们买的时候可以 zero 下来就可以听清楚。他第一次做的分析，头一篇道，他从菲利的角度来看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hillips， 讲一个大点，讲的主题是 conditions to effective witnessing， 怎么样可以有效的领人归主。他就从菲利的眼光来看讲这篇道，五个点，五个大点。第一个，He must respond to the Spirit's leading， 他对于圣灵的引导要非常要有反应。经文是哪里呢？26节、27节、29节、30节。那么你看，从这个四节圣经里面，你可以发挥很多东西了。啊，他这里五个大点，一 ，1, 2, 3, 4，这个很奇怪哈，都用这样写，1、2、3、4横过来写很奇怪。Anyway， 第二点 ，He must proceed tactfully。他没有一来就给他猛然说你要信主吗？没有，他先问他说你怎么样子的，问他问题，你在做什么啊？第三个点 ，He must use the scripture。那个太监正好对他说，他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这个地方可以讲了，有很多可以发挥的了啊！你明白吗？啊，这个是吧？开始讲了。第三个点，他讲 He must use the scripture。那个太监正好给他个机会，他就从这经上起，记得啊，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是不是？第四个点 ，He must present Jesus， 介绍耶稣。第五个 ，He must follow through to completion， 跟进，一直把他带到受尽。弟兄姊妹，这个题目好不好？如何领人归主，清不清楚？功夫不深，不得了，这个扣勒下的功夫啊。那么弟兄们，下个礼拜讲这些到了，你想想看，这就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纲要已经在这里了，你去准备材料，啊，对圣灵的敏感。主题是这个，你可以讲别人的见证，啊，你可以讲菲利，对不对？你可以加上别人的见证，你所知道的，你的朋友或者以往伟大的这个 missionary 或传道人，例子有了。第二问他说很 tactfully， 很技巧，很 tender 啊，技巧，非常非常温柔，他不是一种教导的态度，而是一种询问的态度。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啊，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啊，他问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对不对？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请你给我水喝啊？那个就回答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开始 conversation， 从这里讲到基督。那么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呢？主耶稣讲说，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谁，你就必早已求他，他必早已给你活水。然后一讲说讲这样几个妇人几个丈夫等等，他最后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引到基督跟进，一路这样上来。所以你可以加上材料了，加上材料，那这样讲倒不难了哈。好，他把 Kohler 把这篇信息讲完以后，第二个题目来了，同样一段经文，从这个太监的角度来看，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thiopian.
它的题目叫 Step to Salvation，
救恩的步骤。
啊，第一他讲什么？
He must be open to the truth.
怎么知道？因为他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他有这样一种 open 的态度。第二 ，He must understand. 他不明白，所以他没有得救。第三
，He must believe.
需要相信。第四 ，He must obey. 这篇道好不好？这篇道跟他刚刚一边一样好，无分宣制，都是好的不得了。那这个 preaching 成功了，哎，你以为他讲完了，第三篇来了，还是这个经文。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Holy Spirit， 从圣灵的眼光看，哎，讲圣灵领导，这个题目讲圣灵领导，怎么样传福音？从圣灵领导。
He led Philip to the place，
圣灵带的。
第二个 ，He led Philip to the man。
第三个 ，He led Philip to an appropriate scripture。
He led 第四 ，He led Philip to a happy result。
弟兄姊妹，刚才我讲这个主题选用题目的统一性，你的主题的这个大纲的统一性，你看这 ，He led Philip to 这四个都一样，所以这个题目非常统一。啊，你看前面的讲到这个。救恩的步骤
He must
四个 he must 非常统一，这是做大纲的功夫了。可是做大纲的功夫啊，一定要出来的东西自然，你不能牵强，牵强的话就没有意思了。所以牵强的话就表示这个题目还不太好，你需要加很多人工啊，这还不是圣灵的带领，所以你把这些事情一点点慢慢的花时间，这些功夫是铁杵磨成针的功夫啊。第四个题目，你以为他就讲完了？这个四十一章第八章讲完了？ No， 还有一个题目。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ny seeker after salvation，
从那些寻求主的人，刚才是虽然讲太监，他是讲得救的步骤，现在讲得救的人。
It's a long way to salvation，
他讲在我们信主身上得到的帮助。第一点讲什么？圣灵是帮助 ，The Holy Spirit。第二件什么 ？The Holy Scripture， 有了圣灵还有圣经。第三点讲什么 ？The Soul Winner， 还需要有人帮助。有圣灵，有圣经，还要有人帮助。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四篇道可以变一篇道，也可以变四篇道。他写的这个方法呢，是你不知道他是讲一篇道还是讲四篇道。其实这里很聪明了，你看能发挥多少。假如你时间不够，就是一篇道讲四次，要不然你就四次讲。一篇道讲 repeat 四个主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 expositor preaching 啊，这个人所写的这本书1960年出，我等到他这个很快已经第五版了，现在更不止了，有道理。他 first printing 1962到1969已经第 fifth printing 第五版了，现在更不止了。很多学校拿来做教科书，很多神学院做教科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所以买一本啊，外面大家分着看，轮流看，很多帮助在里面。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时间到了，正好一个钟头啊。好，现在我就想刚才我们讲的两个大纲或者两个，那这个我只有读给大家听，你们如果记得快的话，不然我请崔弟兄 Zerak 一下啊。我刚才讲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我们只是大略的分析，没有做标题统一的工作，你们注意到了啊，不像他这样做的那么仔细啊，我只是把准备的过程讲给你们听，因为看见这些准备的过程啊，可能更有效。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我去他家，不是朋友，一个也是个侍奉组弟兄，他有个 tape ministry， 他在做中饭请我们吃，很好吃。我说你怎么会做？他说我就看人做，到厨房里看人做，我就学会了做给大家吃。所以你不能光看成品，你要看他厨房。那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是厨房里的工作，没有很整齐，我承认这完全不好，但是引上路了，你这边切切弄弄，这边是摆整齐了，所以那篇东西大纲没有好，没有准备好。我希望大家回去重新做这个大纲，重新做一遍大纲，你把它分成两支三支都可以，重新做，好好的花时间重新做过，好不好？那么假如来得及的话，你就把那篇加上例子，你找一些例子加上去 不要长，你这边到讲半个钟头可以了，所以例子不用太多，你也不用所有地方都补上例子，这是一个功课啊。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啊，好好读一读，你也来分析一下。当然你已经有答案了啊，你分析完了以后，你更加 appreciate 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传道人，他所讲的是非常实行上面有用的。好了，你们得到很多秘诀了。OK， 要不要再盯过一些题目？是在这两个题目之外的。再定一些题目好不好？一下想不容易啊。选一个旧约的题目好不好？选啊，
乃曼的，
乃曼 OK， 陈弟兄有乃曼的，他大概准备好资料了。
从很多角度来，
他准备过了。
OK，
可以好，那也好，那他已经很有领会了。OK， 不过我们不能让他光选题目，要别我们也选一个题目，他没有准备才行。他想过的不算。OK， 这很好，这个他马上想到，这个跟刚才所讲的这个阿提阿波太监有很多类似的原则，这个很好。那我刚才本来要选一个题目，选《士师记》里面好不好？《士师记》里面故事很多啊，《士师记》，我们选这个呢，稍微比较离开了这个直接新约的经历了啊，就是要做一点推敲的功夫。我们举这个基甸的例子好不好？基甸很长啊。基甸很长，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的选基甸的这个题目，但是呢不要太长，就是你选了哪一段你就做哪一段啊。你特别有负担讲他这个用这个火把圣基甸耶和华基甸那刀和刀那段也可以，或者你讲他怎么样羊毛干尸这个事情，或者他拆毁这个巴黎祭坛，或者他甚至他的父亲，就是从第六章开始了到这个基甸很长了哈，第九章第十章都是，所以你可以选任何的题目，到第八章啊，这个基甸做事实有好多章题目你可以选啊，或者你可以题目叫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有重点，或者你可以叫他耶路巴利，谁知道耶路巴利什么意思啊，或者他讲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你可以，这都是题目了哈，你就选这些东西然后你自己做分析，他得胜的原因是什么，以色列人光景怎么样，他怎么样这个跟接受神的引导，你做大纲分析好不好？那这个就业一段圣经啊，还要不要再举个找个新约的题目？还是太多了来不及了，再找一个新约的，不要都做，一个人做一个题目就好，有选择性也好也好。乃曼是一个啊，那么再选一个新约的题目啊，我们选立位好不好？选马太蒙召好吧。马可福音里面第二章13节到17节好吧。我看这马太可能多一点，马太本身记载多一点，我们换马太好了。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九章，差不多长短差不多，这两段经文选一段就可以。9章9节到13节，一个是9章9节到13节，一个是马可是刚才讲第几章 ？OK， 第二章啊，好像马可多一点了，13节到17节，差不多，好吧？这两段经文任何一段来分析这段经文啊，来讲这段圣经，来从这里来 preach， 好不好？好吧，我想大家很兴奋，已经手痒了，开始要写了啊！好，我们停在这里。哎，
问一个问题，他还有恩赐，他可能听了这个以后没有机会用到。
要看你们教会是不是肯让姊妹们 preach 了。那被姊妹来，他也 preach， 你们怎么让他 preach 呢？啊，对不对？
看教会的 policy， 这个事情我们整体上很多的 new development 啊，我见到一个姊妹，她说她的态度是这样：如果你让我 preach， 我就 preach， 我很简单。她说，如果到一个教会，她说弟兄要我 preach， 我就 preach； 如果弟兄不要我 preach， 我绝对不开口，因为这样是有原则的，很对呀、啊。他没有自己出头啊，对不对？他如果蒙头的话。那保罗说，若是女子那妇女讲到蒙头，如果不蒙头就羞辱自己头，如果蒙头他就表示他 under authority。我是不反对姊妹讲道，但是姊妹讲道讲的好的不是太多。有，历史上有真的是这样，是有。那也许是因为姊妹们的恩赐都没有机会发挥，可是我相信是可以。你们这里聚会，如果大家 open， 大家都尊重主啊，有蒙头的实质的话，都未尝不可。我太太可以讲道，但是我没让她讲。我太太会讲道，她很会讲，但是她没有讲。我不在的时候，她更不好讲。但是别的教会请她去母亲节讲道，讲的还不错。这家伙就来母亲节讲的，他跟少年聚会他讲了，他怎么不讲呢？少年聚会这个团契没有人带，他会有负担去带了，那么他要讲就讲了，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大聚会里面如果有些姊妹啊，当年 Catherine Coleman， 你不能说他没讲到啊，所以还是有这样的例子。